每次我们常常把它锁得很紧很紧的，
那所以呢，就像这个或者像那个弹琴的那个弦，我们常常累积的那些压力，把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啊，这个脑神经啊，越绷越紧。那如果说我们每一天的一点时间给它放松一点，放松一点的话，它就不会累积成那个情况。那这样子呢，就不会产生太严重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静坐呢，不要谈到说专注，这个专注于一处，能够自心于一处，还不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如果我们平时能够这样子稍微的应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生活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也让我们平时会对自己的起心动念比较注意，那知道说哪一些是不需要的念头，不要让它来消耗我们的脑力。好，我们有时候就像我们那个电脑而已，所以你要把一些 rubbish clear 掉嘛，不然它把那个 memory space 全部占满了，然后新的东西重要的你要塞进去，塞不进去了，对不对？所以同样的，我们静坐呢，有时候能够把一些不需要的去除，所以静坐能够让我们比较清楚什么念头升起，什么念头那这是什么念头需不需要的，那做一些 selection。那这样子的话呢，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自己比较清楚自己每天所做的事情，那也能够确保我们不做错误的行为，或者是不被自己的情绪牵着走，然后呢，能够那个控制自己的能力，还有调整自己的心情的能力也会比较强。所以还没有达到一心不乱之前呢，其实静坐呢，都对在我们生活当中呢，都可以产生很好的作用。好，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如何建立幸福的人生。那这问题呢，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在座的大家呢都是很聪明的人，是有福的人才会今天告诉你来的，希望说怎么去建立幸福的人生。那什么叫做幸福的人生？怎样才叫做幸福？自我满足。你的自我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满足？要怎么样的？你的那个程度是怎么样？要什么叫做自我满足呢？吃饱。对，当你呢这个要考试的时候，这个吃饭呢吃得很紧张，睡觉不能睡得好，你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只要我能够吃饱饭，能够睡得好，那就满足了，对不对？但是考完试了假期到的时候，吃饭睡觉满足吗？好像又会有新的愿望出现了，对不对？那什么才叫做真正叫做幸福的生活？因为当我们要谈到如何建立幸福的生活，我们总是要有一个这个所谓什么叫做幸福，那我们才会去追求去达到。不然说这个目标所谓幸福，我们对它的定义都是含含糊糊的话，那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所以我们不断的追求，不断的追求，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还没有幸福。所以我们总是要有一个目的，总是要对这个幸福，我们自己认为的这个幸福的界限是在哪里，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追求才知道说我在追求的幸福是什么。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追求幸福，对，我们都是要追求幸福生活，本来像说只要有饭吃，有能够睡得好觉就好了。但是呢，当你有饭吃能够睡得好觉的时候，你想我不要在那租房子，我要自己买一个房子比较好，对不对？这样子才能够安定啊。你说这个是很正当的，这个很正当的一种理由。好，现在想一想，买个房子天天搭公车实在太麻烦了，还是买一辆汽车好了，对不对？那买了一辆汽车，过了一段时间，房子有了，汽车有了，去房子里面总是要有点音响系统吧，还是要有电视吧，对，所以呢，你会在想东想西的。 那你讲有汽车有房子有这工作还是不够好，我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就觉得很好了。你找到了过后，你发现你的朋友的好像更好，他那边的上司比较好，请问你什么时候才会满足呢？你的幸福生活的这个的那个最终的幸福生活是什么呢？所以我们人其实就是大家都希望快乐，大家都希望有幸福的生活，但是问题是我们对这个我们所谓所追求的这个幸福生活其实并不很了解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就是拼命的追求拼命的追求，所以你才会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大家拼命的追求拼命的追求，大家都觉得说我还要去追求我的幸福生活还不够，一旦死的时候还是在追求，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但是到底什么东西才能够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呢？所以金钱，很多很多的钱就能够幸福吗？我们不断的追求，大家其实拼命的追求，主要是说只要我赚多一点钱我就能够买这个买那个，我的幸福的生活就有可靠，一般人都是这么想，所以才不断的去赚钱。我并不是说叫你们不要赚钱，但是呢真的我们可以看到多数人都是在拼命赚钱，但是真的金钱能够买到一切吗？金钱真的能够给我们所有的幸福吗？一点点啊，是一部分吧，哈，就是物质上的享受或许能够满足，能够给你物质上的享受的欲望上的一些满足，但是如果只有金钱还是不能够完全叫做幸福的生活。所以有很多有钱的人其实生活的蛮苦恼的，或者蛮空虚的，所以天天要到酒吧啦，到这个赌场啦，去这个消磨时间。为什么要消磨时间？时间太多，钱太多，但是他觉得空虚啊，不知道怎么去打发，其实这是一种苦啊。所以有很多金钱其实不见得是真正幸福，而且钱或许给我们物质上的满足，但是它能够你能够保证你一辈子就那么有钱吗？当然你或许说只要我不断的努力我当然可以一辈子很有钱，那或许有可能啊，但是当我们有很多钱的时候，我们的心第一个觉得太有钱，但是精神生活上没有着落，所以就觉得空虚。第二个，当你有很多钱的时候，虽然你觉得钱满足你，但是你心里呢常常有七上八下的，万一我的生意有一天失败了，或者是说我一天我的钱被人家骗了，或者原先我被人绑架了，这些问题都会产生。所以虽然很有钱，但是我们心里并不是很安。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钱的人要请保镖，这个要有很多保安系统，对不对？然后出门的时候不敢随便出门，然后如果说这个市场这个行情呢，这个那个美金贬值的时候啊，那就完了，对不对？所以金钱呢其实它变动得很快，或者哪一个地方战争爆发，或者哪一天这个政府变了，突然间要把你的所有的钱充公的时候，一下子可以变成没有的。所以钱虽然表面上好像是很重要，但是它并不能真正保证我们幸福的生活，可以短暂的幸福，短暂的满足我们的欲望， 但是真正如果长远要依靠钱呢，这是很难的。我们在佛家里面有说，钱是属于五家共有。我们的钱，我们以为我们有很多的钱，事实上它随时随地可以跟五种人分享。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应该去年有讲过吧。要不要猜一猜？黄居士，你开头吧，讲一个。
我听过的。
我们钱很多，但是呢，其实它随时随地可能就会不见。一个，你遇到天灾人祸，水灾、火灾，还有那个盗金，就是政府，还有什么？啊？疾病。疾病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拼命赚钱，拼命赚钱，然后呢，不择手段呢。如果你的福报不应该拥有那个钱，你会发现，当你有这么多钱的时候呢，你钱拿到了，你就开始生病，然后你会发现你把那个钱全部用完，就是很多例子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尤其学佛，我们钱要拿天性的钱，正当而来的钱。不择手段来的钱，不属于你的钱，留不在你的口袋里面。这个真的是这个样子。你所以有的人不相信因果，不觉得是会怎么样，但是这个事实上是很多现实的例子。那我们说五家共有：水灾、火灾、盗贼、强盗一来就把他抢走了，还有就是政府。如果说遇到暴君，啊暴君。那还有接下来最后一个叫做不孝子孙，有很多很多的钱，所以人家说有钱的人过不了三代，第一代很努力赚了钱，第二代呢看过爸爸怎么努力，还有时候还挣几点，然后就开始呢是很爱护他们的第三代，第三代呢是专门花钱，然后你遇到的那个不孝的呢，或者是非常烂赌啦烂喝的呢，那真的是把它化完了。所以呢，这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就不符合三代。对，所以金钱呢，对，怎么样才能建立幸福的生活，金钱好像很重要，但是呢不是完全的可靠。第有的人呢是拼命的追求名誉，但是名闻利养哦，这个是变动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啊，一下子你很出名，然后就开始有人眼红，然后就跟你陷害，你马上就掉下来了。那这样子的在高高在上的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时候，那一种心那种幸福呢不好享受。那种是不太能够不可靠的。那第三呢，就是有一些人呢觉得说，只要我找很多很多的朋友，那所以当我有事情的时候我可以依靠朋友，那这样子的话我的生活呢就比较不会有困难。那这个听起来是蛮有道理，当然朋友很重要，也不是叫我们不要交朋友，但是朋友就跟我们一样啊，那我们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能够帮忙一下，但是能够帮忙多久呢？那我们也总不能够一直依靠我们的朋友啊，对不对？那所以呢而且呢朋友也会变的啊，有的人说只要我找到一个英俊的男生，然后我就是我的终身的伴侣，终身的寄托，就所谓终身的寄托，然后你把全心全力的希望着依靠他，有没有可能？或许可以吧，但是总是或许你们的感情不变，你们真的是能够互相鼓励，互相的关怀，但是总是迟早有一个要先走啊。那如果说你把你的全身寄托都放在那个人身上的话，万一那一个人死了， 你就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站起来了。所以有些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实的例子，夫妻朋友啊，就是全心全意的，就是把所有的寄托都放在这一个人的身上，有的是放在儿女的身上，尤其是比如说一些单亲的父母，他的全心全意就是放在一个孩子的身上，他觉得说我以后呢把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我就是依靠这个孩子了，那万一他的孩子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所以换句话说，朋友、儿女还有父母也一样，我们有时候都想只要什么事情都找爸妈、爸爸、找妈妈，但是这一辈子爸爸妈妈永远疼你，永远照顾你，但是你能够靠他们多久？他们能够给你幸福的生活，他们尽量制造幸福的生活给你，但是我们能够靠他们多久呢？即使他们尽量的想提供幸福的生活给你，就所以你自己也去烦恼。所以这个朋友父母有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幸福生活，但是只有在今生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确保呢这个我能够完完全全啊，除非你说同日生同日死，但是那但是接下来又怎么样呢？这也是一个大问题。那所以朋友父母师长，很多人都把寄托，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寄托的都放在这些事情上。那当然呢，朋友父母师长儿女都能够给我们一些快乐，但是我们要了解说完全把寄托放在这一些人的身上呢，并不是完全完全就是我们幸福的依靠，其实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啊，他们也要依靠我们，他们也是有烦恼的众生啊，对不对？只是说我们互相的鼓励而已啊。那所以呢，我们了解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叫做五浊恶世，也就是说这个世间我们活的这个世间呢其实是很不圆满的。第一呢，天灾人祸很多。第二呢，疾病也很多。我们希望呢我们幸福，但是总是要生病。那第三呢，我们周遭的这个众生呢都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大家都没有大智慧。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说这个我们希望朋友能够帮助我们，父母能够帮助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一种依靠的能力，但是他们的智慧也跟我们差不多，他们的烦恼也跟我们差不多，我们跟他们投诉，希望说有人能够帮我们解答一些问题或者解决我们的苦恼，但是我们发现啊，当我们跟人家讲的时候，人家对方有时候呢的解释反而呢增加我们的烦恼，或者是说增加了更多的是非进去，这就是我们众生浊，也就是说我们居住的环境的众生大家都不是完全清净，并不是说他们怀着恶意，只是说因为智慧不够，所以所提供的协助呢也还是很有限，那结果常常呢互相本来我们是希望得到鼓励，我们去跟他跟他谈，希望说他能够鼓励我们，结果呢他也把他的苦事告诉你，结果我们两个一起去上下去那这是常常遇到的事情。所以呢说正生浊，另外呢就是在这一个世间呢我们的这个众生呢不单是我们大家烦恼，而且这个烦恼不单是我们大家智慧不够，而且这个烦恼很重贪嗔痴特别强，不单单说我们帮助不了别人，我们还会嫉妒别人，我们还会嗔恨别人，我们还有很多的贪欲，我们的自私心，我们的自我中心特别强，所以这个烦恼浊太这个刚强坚固的烦恼太多了。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要互相依赖，真的是大家只能够怎么说呢，也谁也帮不，谁也不能真正帮了谁。那还有就是我们的生命也蛮短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要学听到一些好的教法，想要能够进一步去修学，但是时间很短，还来不及学的掌握到重点的时候，命，我们的生命已经到了一个段落。所以这个叫做五浊恶世，也就是说这个在有天灾人祸，还有这个命浊、众生浊、烦恼浊，还有一个叫做见浊，也就是意见很多，大家的思想，每个人都认为我的见解是最对的。那所以呢，这也很烦，很麻烦。Yes。Not really a misconception. Probably it all depends on your friendship with the person. Sometimes talking about our feeling, we don't just talk to anyone about our feeling. Sometimes certain circumstances arise, we find that it's quite natural to say, oh yes, this is how I feel, and things like this. When you come to a friend who is quite close, who understand your thinking and understand the circumstances, you may feel more easy to actually express yourself. I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Sometimes, because we know that even if we express our feeling, the other party may not understand, or the other party may misunderstand us. And at the same time, for us who have learned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sometimes we know the problem that we have, and we actually know what are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We may want to just use the teachings to resolve it ourselves rather than say it out. So that's fine as well.Yes, that's why we are saying that there are people try to use company discussion as a way for them to release their emotion. That's why you find that people at start when they have no friends, they feel very depressed and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solve their problems. And that's why we are talking today on how can we establish a good life, a happy life. And so some people tend to rely on friends,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friends are not.We are not saying all friends are not reliable, but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friends are about the same standard as us. They are not like the Buddha, so they also have their deformed afflictions, they have their limitation of their wisdom. So if we tend to discuss and try to hope that the friends always get help from friends rather than solving ourselves, at the end we find that there's a limitation. So it is not an ultimateRefuge that we can actually rely on. Yeah, and that's why your friends will feel that you are very superficial. You always keep your friends at a certain level only. They can't go deep into your heart. Yeah. So, but I suppose this is personal character. It's all right. You can actually use the teaching to resolve it yourself, and then in future, if friends share with you their problem or hope to get some advice from you, then you can share with them how you actually resolve the problem using the teaching with them. So rather than we add on our imbalanced emotion onto our friend or our problem, so at the end, since all of us are not as wise as the Buddha, we can't solve the problem. At the end, it's just a casual discussion. It's not going to lead to any end. So I feel not to talk about it. And the worst thing is that sometimes a lot of emotional problems tend to relate to people. And when you start to tell it to someone else, you may touch on mentioning certain friends, and then you may create more gossip around, which are not necessary, which we will try to avoid. Yeah. I think what we can do, I mean, I understand what both of you are saying, and I think William did first of all, he asked if this is one of the misconceptions, which is quite similar to your question. He was wondering whether this way of acting is a kind of attachment to his own view, and therefore he did not want to share. So my reply to this is basically, we try to be aware and just see if because we do not want to share, or if we feel that maybe I can try my way first, and rather than just telling everyone your problem, it's not necessary, of course, because some of them are very personal and you may not want to share. It may, or sometimes we don't even know the problem ourselves very thoroughly. We want to spend a bit more time understanding what is going on in our mind before we want to say it out, because if we say something and tell everyone our emotion, at the end everyone's okay, feel a bit, try to cheer up, and that's all. And what is this going to help? So sometimes it's through a few experiences that we have encountered, we feel that even if we express our problem, especially emotional problem, you find that friends' advice may not help a lot. At the end, you actually have to overcome yourself. And so at the end, after a few experiences, you may find that, you may feel that you prefer to actually solve it yourself. But then, what he has mentioned is something for us to bear in mind as well, that am I having a lot of self-attachment? Am I having a lot of self-pride, and therefore I do not want to share? Those, I think, it's only the person himself will know whether it's a self-pride or whether he's trying to figure out himself. Yeah. Okay? Yeah. I got a thing about that. I will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try to relate. I will try to reflect myself first and find out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and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the Dharma if I can. But then if I can't solve the problem, I will not speak to just simply anyone, but probably to the venerables whom I find that he or her advice are always the advice that I feel most useful. So yeah, so you choose a wise advisor. That's what we say to be with wise advisor. Because if you talk to someone who tends to just add on, say, yes, I think you are right, I don't like this person as well, I hate this person as well, then at the end you find out it doesn't work. Right? So because we have to know our inten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we do want to add on more afflictions into that issue. When you speak to this, some other people, there are people who tend to add on gossips and which actually make the things look more complicated. So we choose the right person whom actually will help us to settle our affliction and to reduce the the problem rather than enlarge the problem. Well, people who always want to share the problem with you, they probably need some guidance. So you can teach them techniques. So if someone always say, I have problem, and so you, it's just like a counselor whom students come and say, I have problem. So we listen to their problems and then try to help them to identify what is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or try to fall on the truth. They are converting them. So just first of all, you share your ear and try to listen to them, alright? And then you try to comfort them first. And then it all depends. Yeah, if you are too abrupt or in pointing out their weakness, say for example they feel hurt because someone says something. Well, after you heard the story, you feel that he or she probably has a strong pride, and that's why he's being hurt so much. But if you say, because you have such a strong pride and that's why you're hurt, I think that person will feel more upset. Well, yeah. So basically, I think what we can do is to tell the person just let go for just settle yourself. Don't be so sad at the moment, and just think about what this person say. Just put aside your emotion and just see if what this person say, what your friend has criticized you, is reasonable. So we don't want to say he's too proud and therefore he don't want to accept criticism. We may just say, well, let's put aside emotion. We just see the issue. Alright? Don't hold on to our emotion because this person is criticizing us with a very harsh language. We put aside the language and the emotion and just see if this person, what this person say is actually right. So then if you analyze to them and say, in fact, this actually, what the suggestion was actually quite good. It's just this person used the wrong words or has a bit harsh, but if we think that if we can learn from here, this person has actually helped us to improve. So we should feel happy. So let go. So we just pick, we try to get advantage from what he has criticized us, and then don't hold on too much to the harsh words. It's gone with the wind. So rather than say you are too proud, we can actually tell them, well, words, languages, they just treasure at that moment, and in fact it's gone with the wind. Why should we hold on to it too so much? And so if this person can actually learn, see, oh yes, this is actually useful, and if I can adopt, learn from this, what this person has suggested, although it was a criticism, but if I can learn from there, I gain something, then this person may feel happy because he feel that he gained something. Yes. So don't point to his pride at that particular time because it won't work. Well, we basically don't want to get a supporter, they support them. So we, as a person who want to help them, we do not want to stir up the flame. We want to make it a bit more subtle. So you try to be more gentle in redirecting it. So although the person may not get the support, but we have to know that it is not right for us to support if this person is not in the... And if we try to support, it basically add on more emotion. It's not going to help at all. Yeah, a lot of people talk to friends because they want to just gain the sympathy of the friend, and so that they feel that they're being supported and they are right. So we try to just analyze and try not to create enemies between them, and hopefully they all settle down and the problem becomes smaller and smaller. Okay, all right. So now 我们谈到呢。建立幸福的生活，那我们说在这个五浊恶世呢，其实我们的对象呢都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啊，就是烦恼，就是智慧不够，那情绪化，那所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要寻找这个幸福的生活，我们自己又不很清楚幸福的生活是怎么个样子的，那到底要怎么去追寻呢？ 大家但是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幸福的生活。What is the definition for happy life?Yes. So we hope that we have a life that is probably, that we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to. Not just like, hitting around the bush and, try to chase after after more and more. See, everyone is looking for happiness, but then the problem is that we tend to chase after one thing after another. There's no end. And we thought that there's happiness.So what is real happiness? A real happy life? Freedom. Good.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要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生活第一个条件自由，能够就是说换句说我们能够很自在，这是很重要的。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在？其实不会被所这个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呢影响的太多，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很高兴自在，对不对？那要这样子，要做到这样子呢不容易哦，不可能那所以呢，我们从我们现在这个程度来说，我们做一个幸福的生活，基本上我们希望说至少呢，我们希望说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的目标能够比较了解，我们生命的目标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我们到底这样子活下去是为了什么，至少要对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个道理应该要懂得一点。不然你今天很忙的时候，有一天呢你会觉得说我这样子忙忙碌碌是干什么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对我们的生活生命要有一个方向，那就不会茫然。那第二呢，不单单是懂得知道一个方向，我们还要知道说我怎么样能够呢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其实说在生活上，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呢比较有信心，知道说哎，对，这个是我的理想，那我现在这样子做呢是能够朝向这个理想的，就比较有目标。因为最苦的生活就是茫茫然，今天早上起来干什么，天天这样子一天过一天，其实很苦的。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你就用很多事情来麻醉自己，麻木自己。你老的时候如果还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做什么，然后又觉得好像死亡就要赶快到来了，今天起来不知道今天晚上还能不能躺在床上，那这种等时间过的日子其实很苦啊。除非我们懂得人生的目标在哪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何在，目标何在，然后我们要知道说哎，怎么样去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同时呢也希望说在这个寻找这个在完成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常常能够安详自在。如果我们的生活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我们说钱其实会减值嘛，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方向，我们知道怎么去用钱，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把钱用在什么的方法能够去让我们完成这个最终的目标，而心呢还是很高兴的。那如果碰巧这个贬值的，我们比较没有钱的时候，哎，我们也能够很安然，因为钱只是我们的次要的东西，我们还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好，现在是比较没有钱的，我是用比较没有钱的方法来去完成我的目标，还是一样的去学习，一样的保持清净的心。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随时随地呢都能够快乐自在，以及这个自由。所以这个是一个幸福的生活，应该是要有对我们的生命能够 明了，换句话说我们要有智慧。那同时呢，我们对自己要有对自己要怎么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知道方法，我们有信心。所以但是我们的生活呢，是一个有智慧有信心又坚定自在的，你说这样子是不是比较高兴一点呢？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呢，都应该会比较高兴一点，都应该是比较好像不会那么样容易呢受环境左右我们。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环境常常左右我们，一点点的变动就影响到我们的身心。那如果我们能够常常呢这个保持一个非常光明的心，有智慧的这种有智慧能够知道说自己的方向，然后又很有信心很高兴的在往这条这个方向去进行，同时心里保持清净，这样子的话呢就很幸福了。那但是要怎么样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幸福生活呢？我们周遭的人好像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幸福寄托在怎么样的人的身上，他们才能够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个有智慧有信心又清净的生活呢？我们刚才说我们周围的人都是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啊，五浊恶世嘛，众生浊烦恼浊，那怎么去依靠呢？所以就像我们刚才举的同学举的很多例子啊，不是你跟我吐口水我就跟你吐苦水，然后呢苦加苦，这样子越来越苦。所以呢要怎么去寻找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呢？佛陀。所以我们呢要寻找一个既有智慧有既有清净心，同时呢又有慈悲心，希望帮助我们的人，这很重要啊。如果说他只有智慧他自己清净，他没有想到要帮助别人的话，那只有他自己很自在，我们不能够从他得到自在。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有智慧又有慈悲又很清净的啊，然后呢同时又很会教导我们的，然后同时呢又不会说选择说我比较喜欢男的我就专门教男的，还是我比较喜欢女的我就喜欢我教女的，还是我比较喜欢高的我就教高的，矮的不教。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老师也不是那我们可能刚好就是碰巧是那个矮的，那就没有人要教我们了，那就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老师呢，这个我们依靠的这个对象呢，必须具有慈悲心，具有智慧，具有清净心，具有平等心，还有什么善巧方便，能够看根据我们的根基，根据我们的程度去指导我们。那这样子的一个老师呢啊，就或许呢能够带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好的，well, yes, every people may say something very wise, because we did something very wrong and that person saw the mistake and that's why they pointed out. Yes. So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very wise but they have a lot of hatred. So they are very wise, but if they get angry very easily, then you find that they are not that approachable. So you may learn something from them, but sometimes you are afraid to go near them, although they are very wise, so that is not going to be a good teacher. So a best teacher will be if they are very compassionate, so you feel that you don't have to fear, but you feel like any time when you have problem, when you can't solve, you feel that you can go and ask him or her. And that's why we feel compassion is needed. So we are not saying that those who are not compassionate are not wise. I didn't say that. I'm just saying that the best teacher should be a teacher who is equipped with these five qualities. Okay? 那所以呢，我们要找这样子的一个人呢，能够具足这样子的条件作为我们的依靠。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幸福生活呢才能够有寄托。那就像刚才我们的同学所说的，那佛陀呢具足了智慧、慈悲、清净、善巧，还有平等。那善巧是skillfulness in teaching。那佛陀的智慧呢？佛陀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就思考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上个礼拜谈到佛教的历史，我们说佛陀的故事，那我们说他曾经在王宫有非常幸福的生活，那但是呢，他在幸福的生活当中呢，也觉察到人生有很多的苦，不单单是这个外在地理上环境可能制造的苦，有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也有很多的苦，我们的欲望不能满足，我们心里呢自己对别人产生嗔恨，产生嫉妒，我们这个贪欲心很强，那所以这些呢都造成我们的心不能安宁，这些都是苦。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问题，那所以这些问题一直在他的脑子里面不断的在思索当中。那最后呢，他在成道之前他静坐，然后呢再把心沉静下来过后呢，那他体悟到了真理，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烦恼，原来我们对自我染着的特别强，当我们有个自我染着、自我中心特别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保护我们自己，我们要自己这个有更多的东西，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嗔恨，我们就嫉妒，同时我们对我们的感官觉知能力呢不了解，事实上它是很多因缘条件连贯的一种系列性的那种硬的操作的而产生的，它是没有实在性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处处去贪婪，看到好的就贪婪，舒服的就想多享受一下，那所以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无明，我们就自我染着，有一个自我，结果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同时我们对宇宙世间的种种现象不能够非常的了解。当佛陀当这个释迦太子成道的时候，他的心沉静，他了解到原来所有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生生灭灭的，一切都是因缘条件合的，他并没有一个完全不动的不变的一种自信以及自体。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凡夫呢，这个脑筋这个脑力不集中，然后呢不能够透视到这样子的真理，所以处处看到了一个假象就染着，看到一个假象就染着，染着了就希望它不变，染着了就希望它成为我们自己的，但是事实上的真相呢是一切在变动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停止这个变动，所以当变动产生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去接受，不愿意接受就产生了苦。所以当佛陀他沉浸他的这个脑力专注，然后达到澄清一片的时候呢，一切世间的一切现象就变成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很多人误会呢，以为说静坐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说只有静坐，没错，静坐能够启发智慧，但是我们因为释迦太他们认为说释迦太子是在菩提树下，本来他修苦行，后来换成静坐，所以他证悟，所以呢只要静坐就能够开悟，有的人会这样子认为，你们认为呢？ 只要静坐能够开悟吗？我们不要忘记他之前的很多的思索，他之前所考虑到、所思考到的人生苦的原因在哪里？到底是什么造成这个苦？他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只是当时还没有找到答案。那这一些酝酿中的思考呢，是很重要的。只有在之前有这些酝酿中的思考，人生的真正目标、目的是什么？人活着是为什么？人的苦是来自哪里？宇宙的真正现象到底是什么？这些都是他不断思考的一些问题。那因为这些问题不从他在王宫去思考到他最后在菩提树下静坐的时候，那所以这些问题已经在他脑子酝酿、酝酿、酝酿了很久。等他心沉静的时候，真相才慢慢的明朗起来。那所以呢，并不是说静坐就造成他开悟，事实上之前的那种思考是很重要的。静坐的时候，他那时候是把心专注，专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说大概是第四禅的时候，那个心很沉静，同时又有观照的能力，那时候才把智慧启发。所以呢，这只是告诉我们呢，不要有的人呢，他不听闻佛法，他觉得说只要有最重要的就是静坐，静坐才能够开悟。其实事实上，听闻佛法、思维佛法，就平时多观察，以法相应，以佛法呢来反观我们自己的身心，看看宇宙的现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启发智慧的过程呢，我们说有闻，听闻的闻，思就是思考的思，闻思，然后再加修，修就是可以说是静坐的时候了。那所以之前闻思修还有可能证悟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不是呢突然间进入的。那在佛陀证悟之后呢，他了解到世间的真相，宇宙的种种现象，人生苦的原因在哪里。那他不单单了解到这些问题，他也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心的烦恼，我们人生的苦。所以佛陀他有大智慧，我们要寻找的一个老师，我们要寻找一个能够带领我们朝向幸福生活的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呢，他必须呢要有大智慧。如果我们找一个人，他的智慧跟我们差不多，还是也是烦烦恼恼的话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或者是说他的智慧比我们高一点点，但是有很多事情他还是不明白的话，我们其实的学习还是很有机会。而且呢，有的时候你觉得学到一段，你要等他进步了，你才再学。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跟老师学习也有这种经验。比如说你跟一个 student 啊，有的 student 呢，如果说他对那一个科目呢，他已经教了很久，他已经掌握得很好，所以你问什么问题，他很知道说用什么方法去解释。那有一些呢，他跟你解释到一半，他说：“哦，我回去再想一想，明天再来跟你讲。”然后明天来跟你讲的时候，要重新做，他是昨天做错了，然后今天要重新做过的话，你会发现真的那种，当然他最后还是教了你一些，但是呢，你就觉得说，那种学习呢，其实蛮慢，而且好像不是那么有信心的。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在找一个老师呢，他只是比我们好一点点，当然并不是说不能找这样子老师。在我们今天佛陀不在的时候，我们当然也只好依靠这样子的老师。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佛陀为我们要找一个皈依的对象，我们找一个修理想的对象，佛陀呢他的大智慧啊，所以我们有什么问题，所以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人就很有福气啊，他为什么问题找佛陀，佛陀一点就解决了。还有我们知识不够的时候，绕一个大圈子把这个烦恼的人带着团团转，更辛苦。那所以呢， 佛陀他有大智慧，第二呢他有慈悲，他的慈悲心呢不单单是他照顾他自己的种族，这个种族的人，他对所有的一切众生呢都不愿意舍弃，所以他降生这个人间来救度我们。那所以这个佛陀他有大慈悲，另外呢他又断除了所有的烦恼习气，他的这个贪嗔痴我慢这个自私的心全部都已经消除，已经断除了。所以一个没有嗔恨心，没有嫉妒心，时常只有抱着慈悲心，怎么去帮助众生，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的人呢？你说他，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本来你有烦恼，你站在他旁边，好像烦恼自然消失了，那种清净的感觉。所以佛是清净的。那因为如果说一个人呢，他是不是那么清净，他本身还有很多烦恼的话，虽然他有一点智慧或者一点聪明，但是呢有时候他如果有还是有一个自我还是很有烦恼的话，你会发现有时候教导到一段时间才开始慢心起来，然后就把自己的智慧，因为自己有一点聪明，所以就会自我夸大或者是说会从中想到怎么去占有自己的利益，那这些都会产生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新兴的宗教有一些就是曾经可能有一些很好的禅定经验啊或什么，然后但是他们还是凡夫，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开悟，没有真正的启发智慧，只是在禅定当中得到了一些特别的经验，然后开始宣传的时候那个慢心就增长，然后呢就称自己为现代佛还是活佛，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是不能够带我们朝向清净。如果他是清净的，我们才会跟着朝向清净。然后还有就是佛是平等的心，他不会说是你是高的你是矮的，你是胖的你是瘦的，我是专门叫瘦的，我不是我们是叫胖的，那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是平等心，就穷的有钱的他都一样的照顾。还有就是他很有善巧，这个很重要。有的老师很聪明，但是没有办法了解学生的根基，就认为说这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为什么你听不懂？那不管他多有智慧，但是他只会从一个程度去教的话呢，有的学生就没有办法得力。但是佛陀很善巧而且很慈悲，所以他会了解说有一些众生，有一些人他的程度还不到那个程度，他还是喜欢在拜拜的程度，他不会说这个拜拜你这个拜拜不了解这叫做迷信，他不会这样子，他会说拜拜好，你有信心，你看佛陀，你看这个你这样子去做你可以种福种福了，让他起个欢喜心，跟人家结善缘，然后慢慢的再从他的众福当中说你应该学习舍放舍，能够给人家点快乐就好了，不要去再想他，然后慢慢的去引导。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很多人落入的一个陷阱，就是常常有时候大家进步到某一个程度，那然后大家有一些就很想说跟同学分享佛法，那你跟同学分享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不太愿意接受，或者是说听不懂你讲什么，或者是说有一点抗拒，那你就觉得不想跟他讲了，或者是说他怎么听不懂，这么没善根，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不了解他的根性。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学佛学到现在几年了，我们才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回想自己刚刚朋友或者是别人跟我们讲佛法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心情，那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能够去尽量的去体谅对方的那种他的处境，他的思考背景，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的，知道说他大概什么样的说法他会比较容易接受，为什么他不能够接受，他跟他的背景，他跟他的思考模式很有关系。那我们只是希望跟他分享，但是不要强，不需要说一下子就要强迫。所以佛陀都是很善巧， 对一些只是还在这个信仰方面的，他用信仰的方式启发他们的信心，然后再进一步的讲佛法。对那一些只是在讲就是求希望说来生更好的，他就跟他们讲来生更好的那种怎么去培养来生更好的一个效法。对那些希望解脱的，他就跟他们讲一些怎么求解脱的方法。对那些能够发心学菩萨道希望成佛的，他就跟他们讲菩萨道的方法。所以他对不同的众生讲不同的法，他并不是说菩萨道是自救自的，为什么你们还在这样子，你们又跳到那边去。这个也就是慈悲，所以这是我们大家所要学习的。学升天啊，学升天的，你先开始跟他说这个先开始跟他说修布施、修持戒、修禅定，然后主要是培养他对三宝的信心，先培养三宝的信心，慢慢的把他对三宝的信心升起过后呢，那我们再告诉他说，哎，在这个因果当中、轮回当中有这个六道，那有天，但是天不是自性的，你慢慢才跟他们讲，先不要一开始说佛教不是讲圣贤的，那一下子他很难够，很难去。那如果说他一下子不能改变，他如果要升天好过他要去做畜生啊，那我们也跟他说，你最好呢早上一点，就是希望说你不要只是求升天，你也希望你做人那这样子的话呢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生生世世跟佛菩萨在一起，那这样子的话希望说他跟佛菩萨接触的因缘比较多，那这样子他学会的机会就比较多。四无量心呢是一种修定的方法，并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解脱，能够解脱是依八正道让我们解脱。对，因为我们要知道呢，要能够修到解脱呢，我们必须要经过戒、定、慧三学。那如果说单单只是修慈悲喜舍，没有所谓的，为什么我们说八正道是比较完整？因为它包括知见，然后在善行修定，把从定中把这个正见启发成智慧。那如果我们只是说我只要专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的话，那没有从那个知见方面呢、智慧方面没有去加强的话呢，那其实只是定心跟一种善心而已。所以慈悲喜舍呢，我们说四犯恨其实可以让我们升天，是让我们升天的方法。要不要我解释我刚才讲的？You can practice that together while you practice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So basically, you still have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as the big guideline. And so this four immeasurable mind is basically the part that you actually try to train your right thought, so that you harbor in yourself loving kindness and compassion, equanimity most of the time. And also that helps you to get into right mindfulness, right concentration, and but itself alone, it is not a path to because if the four immeasurable is a path to enlightenment, then why do we need the it's not the four path. So back then, it's just that the model is four path, although we say right speech, right action, right mindfulness, and so on. But in fact, if you elaborate each individual of them, then you can find that part of the four measurable can actually go into some of the items. Yeah, that's right. You need to have the understanding. You need to have the understanding, you know, you need to know why. And that's the four immeasurable helps you to develop compassion, loving kindness in yourself. And so it can be used as a way of the meditation as well. So that's why the four immeasurable is also called the Brahma Vihara, which actually can help someone to be to reborn in the heaven if they actually practice the four immeasurable just for to be reborn in the heaven, because that helps them to develop wholesome mind and concentration, and that's what is needed to be reborn in the heaven.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at in the second semester. Okay, so we'll come back to this. Yeah, alright. So,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转换句话说，佛陀的成佛给我们的一个模范，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我们希望能够完成清净、智慧以及慈悲，让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常常充满着温暖，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清净。那我们要跟随一个老师呢，能够常常引导我们往这个方向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以佛为我们的模范啊去学习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目标是很清楚。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目标我们不懂方法，那也很麻烦。所以佛陀慈悲，他不单单自己顿悟，他也把他的法，这个他所修行过的过程修学的方法告诉我们，所以这个叫做法，佛法。那所以法呢，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无常无我，也告诉我们人生的苦的原因在哪里，我们要怎么去修持，去达到净化身心。所以像刚才所说的这个八正道啊，这个四无量心啊，这些都是修学的方法。那这一些呢，都是呢能够，这些方法呢能够让我们慢慢的引导我们进入解脱自在。那所以最根本的方法，我们就是说这个八正道呢，其实刚才说到八正道是无量心，是无量心，修四无量心是不是能够达到解脱。那修四无量心，单单四无量心呢，如果没有包括这个智慧的起正见啊之类的话，单单只是我修四无量心，天天只是修四无量心，不听闻佛法，不做什么的话，那是不能够得到解脱的啊，那只是能够修禅定，培养善心啊。那但是如果我们把四无量心配合在八正道里面呢，把它当成一个训练我们正思维的一种方法，修学我们正念，希望我们的心心念念都在善，在慈悲的方面，那能够舍，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在配合在八正道里面呢，那这个就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启发智慧，同时培养一种很温柔的心，这个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对，所以这两者配合呢其实是很好的。那所以法呢，这个法我们说有佛，然后有法，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如果我们单单只有佛跟法，所以我们知道后它是我们的目标，然后还有法，但是如果只有佛，我们说如果只有佛，只有一个目标，我们知道说2500多年前在印度曾经有一位圣者出现，他非常的自在，他非常的有智慧，那我们只能够 admire， 不知道怎么去达到。所以如果只有佛呢还不够，但是佛很慈悲，他告诉我们法，他告诉我们怎么样从人我们可以修学，也能够达到像佛一样的境界，我们也能够完成一个智慧 慈悲清净的缘分，所以有法。那如果有佛有法，够不够啊？如果现在我们法全部记录在这个书本里面，大家到图书馆去读就好了，那我们就不用拿马桶了嘛。但是我们自己读也是不太容易，就像大家到学，为什么要到学校去上课？为什么要上大学？你不到书店去买一些书，在图书馆你看书，然后自己就变成医生好了，那不容易，所以还是要老师，你不能还要 lecture 还要 student。 所以呢，人呢其实就像我们的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指导师一样，他帮助我们，鼓励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看不懂，我们就是自己想不通的因为真呢，其实他们就像你们在大学啊，你有这个专门专修这个什么finance 有专修什么 architecture 的，那所以呢，每一个 professor 他有他的专门，那真呢，他们专门学佛法，所以他花比较多时间去修学佛法。那当然呢，所得到的经验也比一般的多一些，那所以呢，他可以跟你分享一下他们的学习经验，也能够给一些指导，那这样子的话就不用走冤枉的路。那同时呢，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学习了觉得自己怎么烦恼那么重这个好像就觉得很失望，很沮丧，很想放弃，那时候呢，真也可以给我们鼓励所以呢，真就像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师能够呢，在我们的修学道路上呢，指导我们这个帮助我们。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有一个目标，还有方法，还有好善知识，能够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完成。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学佛的时候，我们这个学佛呢，我们佛法身呢，我们叫做三宝。这个宝呢，就是很宝贵的。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呢，要依到这三宝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你说是很容易啊，大家都是有福报的人才会说很容易。有的人听到三宝也理都不理啊。那所以呢，佛法身在他们面前，他们不会去珍惜。所以这个宝呢，就是说是这个很难遇到的是很珍贵的。那因为呢，这个三宝呢，才能够让带领我们呢，朝向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能够带我们呢，得到一个真正有智慧、慈悲以及清净的人生。所以三宝一定要这个我们皈依三宝，而不只是皈依佛宝因为我们有佛，那我们也要尊敬佛所说的法。那我们要尊敬呢，身也就是身呢，不单单是他是我们的指导师，而且也因为现在呢，我们就靠身把佛法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我们今天2500多年以后之后，我们还今天还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我们要感谢身，没有他们的努力呢，佛法不会流传到今天。所以呢，我们今天有这个佛教，那其实呢，佛法跟三宝呢，都是我们要尊重的。所以如果哪一个这个外道或者是哪一个宗派说我们只信法不信佛不信僧的话，这种说法就有问题。你如果信佛信法的话呢，那你的法是从哪里来？不可能说我只要这个知识，我不理他的老师了。这个从尊师重道的角度来说，好像不太合理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这个佛教徒可以向其他宗教宗教学习吗？当然可以，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你自己对自己的宗教也要了解。所以就是不要说自己的信仰不了解，然后拼命去学其他的宗教， 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到时候只有被人家渡出去了。那所以主要是我们了解了我们这个宗教，然后我们再去学习其他宗教作为一种比较，然后从当中去了解它的差异，那这不是不可以的。好，那所以这是我们要到大家了解。所以在一个我们听闻佛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坚定我们的信心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会皈依三宝。所以要建立一个幸福的生活呢，我们希望仰赖三宝。对，仰赖三宝呢，所以我们有一种有一个名词，我们叫做皈依三宝。所谓皈依呢的意思呢，就是依靠，以他为一种这个依靠的对象。换句话说，我们要以佛法僧的教法呢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准绳。那这个皈依三宝呢是有一个仪式，在南传佛教呢一般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在北传佛教就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那有的人说，那学佛一定要皈依吗？我心里有佛就好了。那这当然，如果你心里内心深处呢是佛法跟三宝常常都在你心里，那这个其实佛法跟三宝就已经在你心里。那如果但是呢，这个经过一个仪式呢，这个仪式主要是加强我们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说，比如说大家听闻佛法，有一天我说你要不要去皈依，你会想皈依会怎么样，皈依过后是不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那你就开始起怀疑，你对于说要不要做一个选择才会产生一种疑惑，然后觉得我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所以换句话说，你对这个信心，你的信心就有一点摇摆了。所以真正能够学佛过后，觉得说我对三宝很喜好，我要这个常常与三宝在一起，我要永远往这条路去走。那希望说佛法跟三宝呢常常在我的身边，常常在我的心中。那所以这个很坚定的去参加这样子一个皈依仪式的话，是借助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去加强自己的信心。因为这不单单是我们心里告诉自己说我是三宝弟子，我是信佛信法信僧，而是在佛菩萨面前，在一个师父的面前作证，来去做一个证明，然后你自己发愿说我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这样子的一种过程呢，对我们的信心的加强是很有作用的，尤其是我们凡夫。所以我们说皈依的一个仪式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智慧，换句话说你的智慧达到一个程度，就是觉得说好，佛法僧三宝是一个智慧的选择，是我要做的选择。所以这去参加皈依三宝呢，去参加这样子的仪式呢，第一个是我们这个智慧的一个表，智慧其实还有就是你的心清净，那时候你的心呢觉得是佛法僧的那种清净自在以及智慧在你的心中，你没有被其他的情绪去染污。然后还有就是有勇气，你的勇气再加你的清净心，再加你的智慧融合在一起，你毅然去皈依。那这个皈依过后呢，就对你产生了一种坚强的信心。皈依不是出家，皈依只是说我们听闻了佛法之后，我们觉得佛法很好，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常常能够记得佛法跟三宝，但是我们又很怕说我们在这个花花的这种世界当中，有时候呢，尤其是以后工作过后呢有时候会对这个环境引入而忘记了佛法。我们希望说提醒自己，我常常是跟着佛法生在一起的。那所以皈依呢只是一种仪式，那告诉在这个佛菩萨还有这个一位师父的面前呢这个发一个愿，就是说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谓皈依呢，就是以这个所谓皈依佛，就是以佛为我们的依靠，以佛的教法为我们的准绳啊，只是这样子而已。就是告诉我自己，我今天在佛前发愿，在 师父每天发愿，要时时呢记得佛法跟三宝。那这样子的话，有一天你去做工了啊，在社会忘好几年没听闻佛法了，但是心里想，哎，那天我去皈过依，我告诉自己我是佛法，我是三宝弟子，我今天怎么很久没有听佛法？那个种子那就会发芽出来。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你说还好我没有皈依啊，算了，没有关系了，跟没有听闻没有关系了，对不对？就会有差别啊，所以这个作用就在这里。那上个星期天我们有几位有十位去皈依了，所以这个是从听闻佛法只是听闻转成行动啊，这、就是一种对我们信心以及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种进步。那还有就是所以这是皈依，那我们皈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心理的态度呢，其实应该要有一种心理觉得说，所以在这个五浊恶世，像刚才所说的这么多的烦恼，我们自己希望找到幸福的生活，但是好像看来看去周遭的人都跟我们差不多一样，我们常常又很容易被我们的贪嗔痴，我们自我的心呢牵引着走，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站起来，所以我们要抓住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人，那就是佛陀。所以当我们皈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像希望像求助一样，希望能够佛陀呢的教法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有要有一种感觉到自己似乎力量不够，自己的智慧不够，我们希望在佛陀的这个引导之下，佛陀智慧的照耀之下，我们呢能够越来越光明，智慧越来越提升啊，那不会呢被我们自己的烦恼呢牵着而团团转啊，这样子呢就是一种求救的心，还有求医的心。就像我们有很多病啊，你知道什么病吗？贪嗔痴的病，心病。那这个病要什么药去医？我们要找那医生，我们医生他自己的病也很多，那所以呢你不能找这样子的医生医心病，越医呢心病越多，所以呢我们要找一个很亲近的医生，他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烦恼心去除啊。那所以呢我们有一种求医，希望说依赖佛陀这个大医王的教法呢，我们能够净化我们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清净自在，有一种求救求医的心。那这样子呢也还有就是一种谦虚的心，不要说我什么佛陀，我称你三宝会弟子，但是呢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也很了不起，那我其实没有什么的，我其实也蛮有智慧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谦虚不下来，你学呢学习就学习的就有限。那所以呢要有一种求救谦虚啊，这个求医的这种心情。那皈依之后呢其实皈依只是学佛的第一步，就是大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信心而已。所以有的人说我还没有学好，我怎么去皈依，我还有很多不懂，我不能皈依。事实上呢皈依只是搭进去了，然后再正式的更努力的进一步。所以如果要等到全部要学会了才皈依，那已经成佛了。那所以呢皈依呢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对自己的信心不足，有时候觉得说我们可能会退缩，那我们就借助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去加强自己的信心。那皈依之后呢更重要的就是第一步的，我们要学习真正成为一个三宝的弟子。三宝的弟子就是常常记得佛法跟三宝的教法，以佛法跟三宝的教法呢作为我们生活的准绳，常常记得正语正业正命啊。当然在佛陀从在这个皈依的时候呢有的其实本来呢皈依跟受五戒呢是在一起的，但是呢后来其实在佛陀时代后来就也有分开了，就是因为有一些人他皈依，但是他还不能，他觉得说他还五戒还不能完全守好，所以或者是说因缘不具足，或者信心还不够具足，那所以呢就把这样子分就是先皈依过后学习五戒，然后等觉得说因缘条件具足，自己也学习的 啊，觉得说很能够胜任的，再去真正的受五戒。所以换句话说，皈依之后，我们需要开始学习五戒，尽量的去做到。虽然有的时候做不到，但是呢，我们尽量的去把它变成自己的一种生活习惯。这个是皈依过后呢，我们要学习。还有皈依过后呢，更要常常去亲近善知识，听闻佛法，加强自己对佛法的了解。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然后思维佛法，去精学佛法。啊，这些就是皈依过后更应该去做的。你不能皈依过后呢，然后说啊，我皈依了，我好像就拿到一个什么。这个证书或者是一张 passport 就能够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就把这个担保性不会堕落，就不是这样子的。如果皈依过后呢，反而不学佛，那其实跟没有皈依就没有什么两样。那但是至少就是说，我们皈依过后，我们要实在提醒，就我是三宝弟子，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至少人家问我什么叫三宝的时候，我知道什么叫三宝，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在我们的宗教生活上呢，我们需要多一点的心，多放一点时间，在除了物质上的生活之外呢，我们的精神生活上呢，要多一点的熏陶。那从这样子呢，慢慢的学听闻佛法，亲近善知识，思维佛法，慢慢的我们从佛法当中得到利益，从佛法当中越来越了解自己。越来越了解世间的真相。那最后呢，其实真正的皈依呢，是从学习佛法当中了解到自我，从自己身心当中了解到什么叫做佛法真三宝，从自己的身心当中去启发到智慧，能够关照到自我的真相，智慧启发自己的身心就是法，自己的身心就有那个智慧去从自己的身心去看到法，而自己的身心是沉浸的，是一片的和想，没有烦恼。其实就是从外在，本来我们皈依三宝是看到外面的佛陀这个佛陀法跟僧啊，跟随他们学习，到最后我们要找回的是自我里面的佛法跟三宝。僧我们说他像老师，僧是代表和，僧团我们说僧团是和乐境的一种展现，就是和安乐清净。那所以呢这个佛法跟三宝呢，它代表说智慧、信心以及清净。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从外在皈依外在的三宝，然后进一步的学习佛法，最后希望从外在的三宝当中慢慢的学习到体会到内心的三宝，这才是真正的皈依三宝的意义。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当我们找到内心的三宝的时候，自我身心沉浸一片的光明智慧以及安详的时候呢，那就是真正幸福的人生。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顿悟呢，也不是说他不听闻佛法的，也不是的。其实他之前也是要思考着很多佛法，这有所谓的见悟以及顿悟。那顿悟呢，其实也就是说，他这个因为顿悟跟见悟所指的那种开悟的层次其实不太一样。那所以就是说，有小小的开悟，慢慢的才到大的这个开悟。那顿悟呢，它就是说一下子开悟，但是禅宗所说的开悟还不是佛陀这种大开悟，还不是这种大开悟。所以你会发现到禅宗祖师有时候开悟一次又开悟一次，啊，所以他的故事当中这个公案他突然间不开悟，就是在这些方面的不一致的启发。但是在禅宗里面所说的这个开悟呢，还跟这个佛陀的这种大觉悟呢还是有差距的。 像刚才所说的，像说去鼻子这样子，那其实他之前可能听过，比如说无常的道理。那大家去想，什么叫做无常？当你吹鼻子吹出去，突然间发现那个声音来就去，来就去，从当中去了解到生命，然后就起悟。所以也有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有这个小沙弥呢，佛陀这个教他生灭法。他也不能够了解，然后有一些呢，就是在晒他的袈裟的时候，风一吹，这时候他就开悟了。这就是从这个变动当中发现，其实是生灭的。还有的是看那个香的烟，有一个另外一个故事是看香的烟，发现那个烟没有一刻是停的，它就是一直在生灭当中，是连贯的生灭。连串起来的看，才看我们看起来像是烟，从当中他也觉悟了。但是这样的觉悟，并不是说他突然间这么样子，就像你看嘎顿一样的，而是之前呢是有听闻的佛法，不断的思考那个问题，一直在脑子里面。就禅宗它是忏话头，它忏话头叫你一直往那个话头呢。一直转到没有路可以走，所以换句话说，他一直在酝酿着那个问题，只是说他尽量的不要，他专注的不要把我放进去。那这样子的时候，当你心专注到某一个程度，他这个训练到集中的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境界。因缘巧，因缘这个合的时候呢，那就启发智慧。这只是说他的觉悟的那个定义啊，跟我们讲那个 perfect enlightenment 也是不太一样。就像你说阿罗汉也讲 enlightenment， 卢达的后来我们讲 perfect enlightenment， 所以其实讲 enlightenment 的时候，你英文这个字本身，你说平时我们也说啊 he enlightened me， 我们有说这样子吗？所以你那个字本身就是看你怎么定义，所以字本身就有局限。层次不一样，所以就是在中国佛教用开悟这个字呢，用的比较普遍一点，它并不是指大大的觉悟。哦，那个是自觉他觉，但是他们讲的是那种开悟的那种深度。所以只是用词上呢，但是他自己正道的那个就是说还是怎么说，他要觉悟，像说佛陀的大觉悟的时候，他是觉悟到不只是自己的身心现象，还有宇宙的真理。那所以呢，很多像禅宗的那种开悟呢，他有的是就是他开悟的是某一部分而已。但是这一些呢，累积的多的时候呢，他慢慢就智慧就越来越多。 因为他解释啊，他解释说绝就是
绝就是
觉悟。不过他们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不同层次？所以我就说，在中国佛教，它用词上，对，但是他们都用开悟这个字，啊，所以就是用词上、定义上不太一样，啊，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是说觉悟也一样啊，你说觉悟，像阿罗汉也说觉悟啊。那佛陀也做觉悟啊，但是他的那种深度还是有一点不一样。No, I think Theravada and Buddha, they didn't feel that Buddha has attained the same level as the Arahat. And that's why you find in the Sutra, in the Theravada Sutra, they call Buddha the Buddha, they call Arahat the Arahat. If they are at the same level, why do they call the Buddha and Arahat not Buddha? The Buddha has compassion for everyone.
Yes.
The Buddha will look at Arahat as the people who have attained enlightenment. They have ended their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right? So they have actually got through the attachment to I. But then there are still parts that does not obstruct the breaking through of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that Arahat has not actually clarified powerfully. But those are the minor ones which actually does not affect the ending of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So in terms of the wisdom of the Buddha, say for example in the story of the Buddha, there were Arahat that the Arahat can only see probably about 500 years of past life, but the Buddhas can see much further. So the wisdom is actually quite different. Yes, they can, but they need to develop their great mind. But so because habitually they tend to incline to self-profit, so they need to actually have a struggle to get through this self-liberation, the thought of self-liberation. So it's just like, say for example, we just talk about all of us here. If say for example we tend to like to practice ourselves, and sometimes we heard of good teaching, yes, I need to serve the others. So sometimes we say, yes, I need to devote myself and serve the others. We try to help others for a while, and then we say, oh, it's too tired, it's too difficult. We tend to fall back. We say, oh, I might still practice myself first, and when I attend enlightenment only I come and help. So not all. Yeah. Because they have ended their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they prefer to enter Paramahansa Nirvana and no. Because their wisdom is good enough to end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They have ended the self attachment. Yes. Yeah. But the Buddha has got greater wisdom in terms of he is able to read, he is able to understand the sentient being's mind, not only understand his own mind. He's able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the whole universe, and also he was able to understand the capacity of the sentient being, and that's why the Buddha can guide people skillfully, whereas the Arahat tends to know their own method of practice, and so they guide people according to their method of practice. And that's why during Buddha's time you find that they were disciples, I think it was Shariputra or Migalaya, and they got Shariputra and was it Mugaya? The two of them have disciple themselves, and they were actually great foremost disciple of the Buddha. They try to teach their disciple, and they find that their disciple are not progressing. They do not know why, so they ask the Buddha. The Buddha asked them to stop their disciple around, because this spiritual foundation does not suit to Shariputra's method. And the other one is actually, once they sit around, then they progress very well. So that basically shows that Shariputra and Moggallana were arahat at that time, but then their wisdom are not as high up as the Buddha. Okay, so but then their wisdom is good enough to end the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and so we call them, they attain enlightenment. They understand the truth of impermanence, selflessness. But the wisdom is not powerful enough in guiding the sentient being as according to their spiritual foundation. Okay, I think we better stop her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